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说针对朝鲜导弹试射不排除任何选项，朝鲜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是不是真的会因此就带来一场战争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热带风暴哈维缓慢地撤离德州，但是洪水的威胁不减。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削减外国工人的交换计划，也就是 J1 签证计划。中国学者张莹莹失踪到今天已经80多天了。我们在节目中要来听听他的家属代理律师谈论失踪案的最新进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最新试射导弹的引起的消息跟探讨。朝鲜承认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的弹道导弹，说这是为对抗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三早上的报道引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话，说这次的试射火星12中程弹道导弹好像一场真正的战争，是朝鲜在太平洋军事行动的第一步，也是遏制关岛实质性的前奏。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电话交谈后一致同意需要对朝鲜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迫使朝鲜就目前的危机进行对话。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告诉记者说，中国正在跟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合作，希望这个努力有助于和平解决核危机。朝鲜导弹试射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任何选项都在桌面上。川普在白宫发表的声明说，朝鲜表现了对邻国的蔑视，对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蔑视，对最起码的国际行为准则的蔑视。川普星期二早上在白宫登上直升机前，美国之音记者问他打算对朝鲜采取什么措施。川普回答说，我们等着瞧，我们等着瞧。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平壤违反了每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国际社会一致反对朝鲜的行动。中国跟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都强调这个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安理会召开了2个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会后发表声明对朝鲜最近的导弹试射提出强烈谴责。美国情报官员说，他们看不到平壤会被制止的迹象。其中一名官员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对美国之音说，朝鲜在2016年以来进行前所未有的频繁试验，从他们的藐视行为中我们看不出任何变化。美国国防官员说，朝鲜星期二在平壤附近一个空军基地发射的导弹落入了日本以东930公里处的太平洋水域。那么对于这次的导弹试射飞越日本，东京跟首尔都迅速做出了反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表示，朝鲜发射的导弹最后解体变成3块，在日本北海道以东坠入太平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导弹飞越我国上空，这种肆无忌惮的发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是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朝鲜最新发射的弹道导弹轨迹触发了日本由卫星启动的公共紧急警报。一位北海道居民说，
没有地方躲，没有办法能躲开导弹，这是最让人担心的。
韩国上个星期公布了导弹试验的录像，作为对朝鲜行动的反应。首尔表示也在跟美国合作，共同应对朝鲜的导弹发射。韩国总统发言人尹永灿说，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韩国外长康京和通电话，表示尽管有谈判导弹威胁，非常令人失望。两位外交主管认为需要制定强有力的应对北韩的措施，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次朝鲜弹道导弹发射的问题。
日本内阁发言人表示，日本将跟美国、韩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密切合作作出对应。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试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呢，介绍了联合国跟纽约股市对此的反应。
安理会应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要求，将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呢举行闭门紧急会议，来讨论应对的策略。那么之前我们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就发表了声明，谴责朝鲜最新的导弹发射行为，他并没有否认安理会有可能会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他是这么说的。
昨天发生的事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也很不负责任。美国和日本以及韩国已经准备在今天下午召开紧急安全会议，我们将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其他选项。没有一个国家应该接受导弹从他们上空飞过。日本有1亿3000万居民，这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因此我们应该要做出重大反应。我想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要讨论，我们希望中国与俄罗斯能在朝鲜问题上持续与我们合作，如同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但我认为已经忍无可忍了。
那么日本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呢，昨天在朝鲜发射导弹以后呢，立刻在推特上发出了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的要求。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谴责朝鲜再次违反安理会决议发射弹道导弹。通过他的发言人，秘书长说，朝鲜破坏了地区安全和稳定，破坏了为建立和平对话的努力。秘书长呼吁朝鲜政府充分履行其国际义务，致力于重启沟通的渠道。秘书长呢，保持着与所有各方的密切联系。那么今天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据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方面的消息呢，可能既不会有一个决议案，因为8月5号呢刚刚有过一个，也不会有主席声明，因为这样的声明呢要更长的时间来磋商。唯一的可能性呢会是出一个新闻声明。我们知道，从1990年代朝鲜进行首次核试验之前，安理会就通过了3个决议，试图对其加以约束。2006年，朝鲜首次试射导弹，从那时到现在，针对着朝鲜的核武导弹项目，安理会又已经通过了6个决议案了。林森，
方斌啊，这是联合国方面的反应。那么纽约的股市啊，对于朝鲜发射的这个导弹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朝鲜最新导弹发射的消息今天并没有对纽约股市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显示了投资人对这一虽然已经升级，但是呢又已经被吸收的消息并不十分的在意。刚刚收盘的纽约股市3大指数呢都有小幅的上扬，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报21866点，升了57点，升幅呢为0.26%，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报收2446点，升了2点，升幅呢为0.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报收6301点，升了19点，升幅为0.30%。那么今天开盘之前，受到朝鲜最新导弹发射的消息的影响，道琼斯的期货指数呢在盘前就已经大跌超过100点，投资人认为这是朝鲜又一次会引起地区不稳定的直接的挑衅。那么纽约股市在9点半开盘的时候，道指呢已经应声大跌超过100点，但是仅仅过了2分钟之后，3大指数呢就一起开始回升，不到中午的时候呢已经完全收复了昨天收盘时候的失地，并且呢有所斩获。那么有交易员告诉市场观察，川普总统和国际社会对朝鲜这次最新导弹发射呢有分寸的反应，给了市场投资人一些安慰。那么 Solius Group 首席投资官格里斯基告诉市场观察，市场抛售背后的唯一真正的原因呢其实是股票的价值，当其他的因素出现的时候可能会触发市场的下行，但是他说朝鲜的形势呢有可能会出现意外，这是无论从人还是市场的角度都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最坏的事情。 他的这番话呢，可以解读为市场已经吸收了朝鲜坏消息的负面作用，但是朝鲜核岛问题呢，仍然是一把悬在投资人头上的剑，只是现在呢，大家呢认为这个形势呢，并不认为这把剑呢会立刻掉下来。那么今天爆出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是达到了2000年以来的第二高。另外呢，美国投资人呢还在密切的关注美国南方城市受到哈维台风肆虐带来的损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朝鲜当局星期二清晨再次发射导弹，导弹飞越日本上空，日本各界对此表达强烈抗议与震惊。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说，这是对日本安保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朝鲜的导弹技术已经超出世界的预期，一场战争迫在眉睫。李伟东说，
这个导弹属于朝鲜发射的中程这个弹道导弹，这个意味着它可已经可以携带核弹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发射距离已经超过了以往的那种短程导弹的距离，最远能到多少不知道，这个估计在2000英里左右的这样的水平上，就接近3000公里这样一个水平上，这个应该是可以打到关岛，包括日本的这个所有的跟美国有关的军事基地，所以这个已经成了这个至少是美日的现实的军事威胁。所以我觉得朝鲜的这个导弹技术如此快速的进步，超出了全世界人们的这种预料，那么应该说呢，一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那么应对朝鲜的最新挑衅，美国总统川普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紧急通话，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认为，朝鲜导弹暴露出东北格局的脆弱，也给了中国最大的难题。吴强说，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次的朝鲜的导弹试射基本上是高弹道的试射，但是这一次是真正的大幅度穿越日本的本土，穿越日本的本岛，到达北太平洋地区，这一次将接近实战发射的一次试验，非常具有实战的一个特点，这是对日本的很大的威胁，也是对国际社会对东北亚格局的一大挑战。
嗯哼，
看起来，朝鲜这一次非常接近实战的一次发射，暴露了东北亚格局的一个脆弱性，但这个脆弱性实际上对日本、对美国这两个右翼国家、右翼政权来说是可以利用的。对于韩国的文在寅政府来说，当然是一个需要改变他的和平政策，转向一个强硬的一个遏制政策的一个开始。对于利益相关国中国来说，这次的一个接近实战状态的发射，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信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一些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军部队在叙利亚北部土耳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屡遭枪击之后，上周开火还击。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领导的盟军部队数次遭到不明团体的袭击。驻扎在巴格达的一名军方发言人说，袭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备损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跟土耳其等相关方面接触，解决这个威胁。这位发言人说，盟军部队将继续在土耳其支持的曼比季军事委员会控制地区巡逻，面对任何威胁将进行自卫。他说，盟军部队在那里是负责监督阻止敌对事件的发生，确保各方集中精力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对地区和世界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伊斯兰国组织。我们强烈敦促各方把精力集中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上。土耳其支持的很多武装力量都反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并且跟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里的库尔德战士发生过冲突。有关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土耳其部队参与了袭击。在另一方面，热带风暴哈维星期三将离开德克萨斯州东部，休斯顿 终于可以从这场历史性的暴雨中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与此同时，预计哈维将在林州路易斯安那再次登陆。天气预报说，休斯顿地区星期三还将有大约两厘米的降雨，星期五将晴天高温。自上个星期四以来，移动缓慢的哈维给该地区某些地方带来了高达130多厘米的降雨，留下滚滚的洪水。国家飓风中心说，哈维最终进入内地前，可能还会给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带来15到30厘米的降雨。德州的地方还有州政府官员说，救援人员已经从被淹没的房子里救出13000多人，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被安置在休斯顿会议中心、休斯顿火箭场、火箭队主场，还有休斯顿德克萨斯人橄榄球队的球场。由于很多人弃家而去，而且出现了打劫的零星报道，所以休斯顿市长特纳宣布从星期三早上开始实施宵禁，以防止潜在的犯罪行为发生。据报道，哈维飓风已经导致至少13人丧生。有关当局还没有确认这个数字，但是表示随着洪水的减退，伤亡人数还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杜克星期二前往德州视察的时候说，最大的挑战是搜救工作。杜克是同美国总统川普飞到德州视察的几位官员之一。川普说，这一次灾后恢复工作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川普在德州首府奥斯汀一个紧急救援中心视察的时候说，政府跟国会将制定正确的方案来帮助灾民。四名内阁成员陪同川普视察，其中包括卫生与人力服务部部长普莱斯。普莱斯说，卫生部将努力确保灾民得到所需要的医疗，尤其是可能无法定期去看医生的有慢性病的人。住房部的部长卡森则说，住房部将把用于日常开支的资源调拨到救灾工作中。川普在哈维飓风首先登陆的城市科伯斯克里斯第四的时候，他说他要求政府的灾后恢复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川普挥舞着德州的州旗对支持者说，哈维飓风是历史性的风暴，但是它发生在德州，而德州是可以应付任何局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削减外国工人交换计划，也就是 J1 签证计划，其中包括互惠生项目和暑期工项目，而这些项目呢，是允许从外国来的年轻人在美国进行短期的工作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今年四月公布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令，下令要审查美国所有有关移民的法规，目的是要保护美国的劳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这次审查包括检验5个以工作为来美条件的交换签证项目，而不影响交换学者签证。目前白宫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是这些项目的支持者担心，改变这些项目可能不必经由公共辩论就能够得到批准。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政策研究主任杰西卡·沃恩说，这些特别的项目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项目广度对美国劳工市场的影响，很多人在签证到期后逾期不归。了解此次审查的人表示，审查将包括暑期工项目。该项目每年暑假为美国带来约10万名外国学生，他们一般在度假海滩和国家公园进行短期工作。另外就是互惠生项目，外国人通过这个项目来到美国家庭，为美国家庭照看孩子，而他们学习美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其他将被审查的项目包括夏令营辅导员、实习生和学徒。美国的互惠生计划成立于1986年，参加者被安排到美国家庭寄住至少一年，期间要替雇主家庭照顾小朋友，并利用富余时间在社区大学选修与美国文化有关课程的6个学分。曾经在2011年到2012年参加互惠生项目的露丝来自巴西，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给互惠生项目打7分。 扣分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工资，我们每周要工作45个小时，我记得我当时每周的工资是195.95美元。我的家庭很好，他们为我提供食物，但是一些其他参加这个项目的女孩，他们的家庭不为他们提供食物，这点工资就很紧张了，露丝这样说。露丝2011年参加互惠生计划的维吉尼亚地区，每小时最低工资7.25美元。这样算下来，如果露丝的雇主雇佣了一名美国人，那么他们至少要付326.25美元的周工资。按照法律，他们还该负责这名美国人的保险费。批评人士说，这些外国工人给美国工人带来了不公平的竞争。批评者包括希望收紧移民政策的保守派司法部长塞申斯，但是也包括一些自由派的政客。他们担心这类项目对美国工人带来的影响。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就曾经严词批评这晚交换项目。他在2013年参议院针对移民法的辩论上说，这晚项目本来该为外国大学生提供文化交流的机会，一个让外国年轻人了解美国并支持国际合作和增进了解的项目。不过现在这已经被扭曲成了让外国青年人获取极低的工资并取代美国年轻人工作机会的项目。负责 J1 交换项目事宜的国务院官员目前拒绝就此事接受采访。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位官员表示，目前我们保持与过去几年水平相同的 J1 项目，我们感谢美国家庭和公司对这个项目的支持，以及这个项目对当地社区的价值。露丝说，虽然工资低，他仍然会向祖国巴西的其他人推荐这个项目，这是来到美国最便宜的方式了。你可以来这里学习新的语言、新的文化，并且能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说，我曾经的雇主是犹太人，所以我住在他们家时了解了他们的宗教，这对我很有益。我有时候给他们做巴西菜，跟孩子们说葡萄牙语。我们能给这些家庭和这些孩子带来很多东西。支持者们表示，这类项目促进文化交流，并填补了美国劳工市场的空白。来自外国的年轻人能够有机会来到美国，学习美国文化和价值观之后回国。这晚签证的分门类别是由行政部门制定的，可以直接通过行政令进行改变和消除。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表示，目前就这个问题没有要公布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局表示，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在8月26号凌晨的时候，在美墨的边境发现有30个人通过地下隧道非法进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星期一发表的声明中说，这30个人当中有23名是中国人。就这个事件呢，我们请洛杉矶的移民律师刘龙珠来做介绍。
刘律师，我们知道这次在美墨边境发现的这个中国偷渡人员的事件应该不是一个单一的个案啊，仅仅是您所在的这个美国加州南部最接近墨西哥的大城市圣迭戈的这个边境巡逻部门，在上个财政年度就抓获了大约663名非法入境的中国人，而前一个财政年度则是只抓到了48名中国人，在2014年的这个人数只有5人啊。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从美墨边境非法入境的中国人人数激增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啊，移民政策全面收紧，所以很多人呢，他会有这个压力，觉得说我不赶上这个末班车，那么呢就来不及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那个从川普做总统之后啊，这个出台很多的政策都是限制移民，所以从实际的这个观感来说。那么我很多客人也是呢，就是现在呢他拿不到签证来美国，或者说呢他呢人已经在美国，签证被吊销。那么这种事情呢之前呢都是很少发生或者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可是刘律师，我们掌握的数据显示是在2016年非法入境的中国人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663人，比上一个财政年度48人是出现了大幅激增，但是那个时候川普总统还没有上任。那么您认为依然认为这个人数的激增是由于川普总统的政策吗？
川普总统政策是人数激增的原因之一。那我觉得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其他原因另外的原因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我觉得另外很多人呢，他呢想 来美国，但是呢他不符合这个签证的条件。就换句话说，你不能的话，你本身呢要符合条件，不管各种各样的签证，或者说你亲属在美国，或者你来美国工作、来美国投资，所以你要有钱、有学历、有这个亲属关系。那很多人他什么都没有，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原因，觉得说，哎，那我偷渡是对他来说，他觉得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来美国人越多，尤其是他呢在美国之前有偷渡来美国之后啊，他慢慢在美国落地生根，可能赚点钱、借点钱回家盖个房子，或者呢让越来越多的他的亲戚朋友或者村庄里其他人觉得说，哎，去美国是一条这个康庄大道，所以呢，然后呢，所以就变成这样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成方式的效应出来，都觉得说，哎，一股脑的说我也要去美国，哪怕我呢这个卖房子卖地卖血，然后呢我要出点钱去美国，那去美国之后呢，我也可以像我这个村庄里面的譬如说小张小王一样，那很快呢可以赚一笔钱，然后寄回家盖房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样之前呢这几年带来的这么一个连锁的爆发式的这样一个出国的效应造成的。
是没错。那么这次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现有23名中国人是从美墨边境来通过地下隧道偷渡到美国啊。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样的一种偷渡方式是最近出现的，还是说是中国的这个偷渡人惯常使用的一种方式呢？
这种方式呢，其实之前不多见，给我感觉现在越来越普遍。因为之前呢，这种地下隧道呢，主要是用来走私毒品，这种地下隧道走私毒品一直存在，但地下隧道呢？走私人口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倒不多见，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出现这么一个大规模地下隧道偷渡进入美国呢？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川普总统一直叫建墙，并且这个事件是发生在8月26号。那么在8月22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呢，在这个也发表，公开场合发表他的声明，说我宁愿把美国联邦政府关掉，也要拿到这个钱来把这个墙建起来。我觉得这个刚好在4天之前。所以呢，我觉得给大家会造成一个心理上的压力，说我赶快要去，再不去就来不及了。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一。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边境在地面的边境巡逻比之前要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呢，从正常途径偷渡，那么呢已经变得比较艰难，或者几乎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二。
嗯，那么在川普总统这么强硬的要打击非法移民的立场之下啊，您预计在过了这样的一阵儿，这个可能是最后的狂欢之后，您认为这个中国的非法偷境的人数是否会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呢？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呢，这个我觉得第一，这个偷渡人数不但不会下降，我觉得会增加。因为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觉得说我要赶末班车，我以后呢感觉是越来越严。并且他现在叫嚣说要建墙，他宁愿把联邦政府关掉，也要把墙建起，让大家觉得说更加不可能了。所以我一定要赶上这个末班车，所以造成呢，我觉得反而不会减少，反而我会觉得造成一个急剧增加的现象。
是，那么除了打击非法移民之外，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前一段时间还提出要修改针对合法移民的法案，要是采取这样择优绩点的制度啊。那么龙律师，根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制度会对中国的移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制度呢，就是说如果被实行，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中国移民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中国的移民总体来说呢，教育程度跟其他国家相比偏高，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经济能力呢跟其他国家相比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呢是好事，不是坏事。
好的，非常感谢龙律师在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印度外交部在印中边界对峙结束之后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即将访华，参加9月3号到5号在厦门举行的第9次金砖国家峰会。对于是否停止在有争议的洞朗地区修路的问题，中国表示将综合考虑天气等各方面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有关建设的规划。而在同一天，朝鲜又再次的试射导弹，北京一如既往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而且说施加压力制裁北韩是无济于事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将应邀出席下周举行的金砖峰会，消除了近期由于中印边界对峙而导致的两国元首能否在这个厦门会面的悬念。继中国印度双方宣布持续两个多月的洞朗地区对峙结束后，新德里宣布莫迪将如期参与这次备受瞩目的金砖峰会，使两国间两个多月来的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中印两军在洞朗对峙期间，七月底北京举办了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与会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显示两国政府高层不希望双边关系和正常交往受到边界对峙的影响。中国外交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于中方是否仍将在有争议的洞朗地区修建道路一事，发言人华春莹回应，
为了守边需要和改善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中方长期以来在洞朗地区进行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将综合考虑天气等各方面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有关的建设规划。
一天前，印度宣布从中国与不丹有争议的地区撤离人员，北京方面回应称，中国将继续在该地区行使领土主权。中国外交部的华春莹称，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但是没有提及是否停止修路和撤离设备等涉及双方争议的实质问题。有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停止在该地段修路并移除相关设备，中国媒体纷纷报道印度军人撤离，但避免提及中方做出让步。6月18号开始的洞朗对峙源于中国计划修建一条通过该地区的道路，不丹与中国均宣称拥有洞朗地区主权。印度虽然没有声索对洞朗地区的主权，但不丹外交事务长期由印度指导。印度认为中国在该地区修建道路有可能对印度通往东部七个邦的西里古里地段产生威胁。中国官媒 CCTV 一位特约评论员在与节目主持人的问答中没有明确指出修路这个问题，他表示相当一段时间来印度也抱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幻想从他编造的借口可以看出来，他想赖在这个地区，但实际上中方对此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维护中方的合法权益。在美国的网评人士曾杰明指出，印度陈兵对峙的本来目的就是要阻断中国修路，印度采取了派兵越境进入中国国土，强行阻断中国施工队施工的方式，而且数百越境的印军占据中国国土施工现场两个多月之久。他认为印度在这次对峙中大获全胜，因为印度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了阻止中国在自己境内修路的目的。独立时评人张立凡指出，中印和平解决洞朗对峙首先是气候问题的考虑，到九月份该地区就要下雪，撤军是迟早的问题。第二是中印两国都有许多国内的问题，印度因为一位宗教领袖被判刑引发骚乱，中国面临十九大权力斗争，而且最近军方人事出现异动，加上中朝边境的紧张局势，北京没有能力两线作战。张立凡说，最后是一周后就要召开的金砖峰会，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双方都有和平解决对峙的需要。此前印度时报也报道说，洞朗对峙可能变成中国的内部危机，一方面中共即将召开十九大，另一方面中国面临朝鲜不断扩张的军事实力以及平壤方面的危险举动。而就在周二早间，朝鲜向日本方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越日本领空，落入北海道以东的太平洋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回应称，
关于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的安理会的决议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在当前的形势下，中方敦促有关各方呢，不要再做相互刺激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事情，我们希望各方呢都要保持克制，共同的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华春莹还对国际军事施压和经济制裁表示质疑，他说实践已经证明仅靠施压制裁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半岛问题错综复杂，由来已久。他说，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就是通过对话平衡解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斩断不断核试、涉岛和军演的恶性循环。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要求展示强有力的对朝惩戒能力。韩国外交部声明说，若朝鲜继续进行核和导弹挑衅，我们将与美国一道做出强烈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官方长官菅义伟称，此次发射是日本受到了史无前例、严重严峻的威胁，而朝鲜方面对发射导弹一事暂无表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印度跟中国是在星期一达成协议，结束了两个亚洲对手间在喜马拉雅东部有争议地区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专家们说，两国的争议问题其实远远没有解决。他们表示，经过这一次对峙之后呢，两国关系将会产生更多的敌意与隔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采访报道。
印度外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协议是经过两国过去几周来的外交沟通达成的，并表示在对峙地点的边境人员迅速脱离接触。北京则说，印方人员和设备已经全部撤离，中方人员在现场进行了确认，中国根据现地情况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和部署。两国在官方声明中都没有明确表示所达成协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以及北京是否做出了某些让步以换取印度方面的撤离。在北京，达成协议结束对峙被描述为中国的胜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印方越界人员和设备已经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我们提醒印方从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训。美国史丁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运认为，
比较客观的理解是应该可以推测到，印度的所谓的妥协跟让步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它一定是中方也做出了某些承诺跟某些妥协以后，印度才会有这样一个动作。
印度报业托斯拉星期一晚些时候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高层政府官员的话说，中国的军队和推土机都已离开有争议的洞朗地区，他们也移除了支起的帐篷。在这家媒体发布该报道的稍早之前，印度方面说，中印双方人员已完成撤离。孙印说，中方暂停修路是可能达成的协议之一，但目前尚未得到两国官方的正式确认。他认为，对于双撤离，还有一个谁先谁后还是一起撤的问题。
那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的是，说是应该是印方先撤，但是印方比中方先撤了多久呢？是一分钟还是五分钟呢？还是多长时间呢？这个现在我们不知道。
一些印度专家认为，北京应当是悄悄同意了停止修路，但是不会公开这么说。伦敦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研究员沙先克乔什对《华盛顿邮报》说，他不认为印度在没有得到北京暂停修路的些许承诺的情况下就会同意撤退。他说，在这些情况下，想要面子就得含糊一些。他认为印度可能对中国对协议的诠释和宣传也没什么不满，因为新德里可能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恢复六月前的现状。所以认为，这次通过外交途径达成的应当是一个各退一步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中印两国国内都会被渲染成是对方做出了单方面的让步。自六月十八日以来，中印两国军队在中国、印度、不丹三国边界附近的洞朗地区持续对峙。这一次的对峙是在印度军队阻止中国在这个地区修建道路时发生的。北京谴责印度侵犯中国主权，要求印度立即无条件撤离相关人员。新德里说，印度介入是帮助弱小国家不丹，以阻止北京改变现状。不丹与中国均宣称拥有洞朗地区的主权，印度对这个地区没有主权申索。不过不丹外交事务长期由印度指导，不丹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印度认为中国在该地区修建道路，有可能对印度通往东部七个邦的西里古里地段产生威胁。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全球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分析说，在金砖峰会到来之际，双方都希望缓和紧张关系。他说，印中两国也都有各自国内政治上的考量。
China has a very busy.
他说，中国在中共十九大前议程非常繁多，要专注于国内的担忧和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法与印度做太多对抗，不值得。莫迪则在全力推进国内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他也意识到与中国之间发生重大危机或冲突对他不利，并且令他分心。不过何天木和孙印都认为，尽管中印两国以各退一步的方式避免了冲突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孙印说，
因为不丹在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然后印方军队退出去以后，不丹方面的军队是不是进入来接替这个印方的军队？中方以后这修路是不是还会再修，还是不再修？或者说中方以后要再修的话，还会引起类似的这种争议？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把问题的解决往后拖，往后推，最后可能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未来还会看到类似的这种争执跟类似的这种争端还会在不断的出现。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先是态度强硬并以武力威胁，但最后又后退一步，或将使得中国在南亚国家中失去威信和可靠度。不过孙印认为，此次事件损害的更多的是印度的地区影响力，而不是中国的。他表示，东廊地区是中国和不丹之间存有争议，但作为争议方的不丹一直没有明确表过态。但是他也表示，中国在洞朗事件之前对印度一直是战略藐视，认为印度不够格成为自己的对手。他认为通过这次事件，中印双方都能更为清楚地认识到对方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可能必须要正视印度不是一个中国在地区之内可以轻视，或者说可以随意就可以通过外交或者军事手段来胁迫的国家。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震动。
孙印说，洞朗事件将对中印关系产生一个比较持久的消极影响。他说，中印关系因此产生的敌意和隔阂会更加深刻。他说，要扭转双方的这种敌视情绪，也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印矛盾没有妨碍俄罗斯跟印度在俄中边境地区准备大规模进行联合军演，但是呢，莫斯科跟北京一样担心中印交恶会导致印度全面倒向美国。而与此同时，俄罗斯跟中国的另一个邻国蒙古在戈壁滩开始了另一场联合军演。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对峙在厦门金砖集团峰会召开前夕宣布结束，但是在不久前中印关系紧张之际，俄罗斯与印度已经开始准备十月份进行两国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印度军方的高级代表团曾在七月份访问了临近中国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并实地考察了演习现场和熟悉了俄军的各种武器装备。俄印十月份联合军演的地点选择在俄中边境地区的谢尔盖耶夫演习场，位于滨海边疆区的谢尔盖耶夫村离中国黑龙江省的鸡西和牡丹江市不远。与俄印历次联合军演不同，今年双方在俄中边境地区的联合军演有多兵种同时参加，包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远东地区的俄罗斯空军部队和陆军部队，以及炮兵、坦克兵、防化兵、侦察部队等，双方总共有1400人参加这次联合军演。参加这次俄印联合军演的武器装备包括海军舰艇、俄军部署在远东地区先进的苏-30SM 战机、S-400 防空导弹、坦克、火箭炮等进攻性武器。双方将演练登陆作战，对特定地区实施封锁， 消灭假想敌等战术科目。俄罗斯军方表示，俄印联合军演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印联合军演有时也在印度境内举行，他认为任何军事演习其实都有目的和意义，但是把俄印联合军演说成是反恐演习并不符合实际。赫拉姆齐辛说，现在任何军事演习都被叫做是反恐演习，甚至战略核武力量举行演习也这样称呼，所以用反恐这个词来形容和称呼军事演习已经说明不了任何事情，不具有任何含义。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不久前表示，俄印联合军演不针对第三国，不会损害同别国的关系。他特别强调，俄罗斯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俄印每年都举行军演，不应该把计划中的这次俄印联合军演与中印关系联系起来。他还呼吁中国与印度应该寻找解决双方紧张关系的途径。俄罗斯同时与印度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三国都是上合组织和金砖集团的成员，印度与中国分别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俄罗斯在中印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引人关注。俄罗斯驻华大使基米索夫说，他对中印关系紧张感到遗憾，但是他认为双方能够独自解决矛盾，未必需要中间调停人。一些俄罗斯媒体说，虽然中印双方都需要更多的盟友站在自己一方获得支持，但是俄罗斯最好还是不参与，更不值得卷入中印矛盾。俄罗斯的立场最好是坐山观虎斗。也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应该同中国和印度分别保持良好关系，但同中国的关系似乎更重要一些。不管怎样，中印发生冲突对俄罗斯不利。许多俄罗斯分析人士不认为中印会任由冲突升级，而对俄罗斯来说，克里姆林宫不希望看到中印矛盾激化，可能导致印度全面倒向美国。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另一个主要邻国蒙古星期一开始了本年度的联合军演。这次军演双方各有500名军人参加，地点在蒙古境内的戈壁滩。俄罗斯军方说，这是俄军首次在气候复杂恶劣的戈壁中举行军演，参加军演的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重炮、防化部队等。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蒙古仅与中俄两国交界，蒙古的地理位置决定如果同一个邻国举行进攻性演习，显然是针对另一个邻国。俄罗斯与蒙古的军事合作近些年来日益加强，俄蒙军队每年都轮流在各自境内联合军演，但中国与蒙古军队从未举行过类似的有进攻武器参加的演习。中国仅从2年前起派遣几十名军人每年前往蒙古参加维和部队演习。此外，蒙古、中国和俄罗斯的边防部门最近也首次举行了一场联合演习。这次俄蒙联合军演正值蒙古新总统巴特图勒嘎刚刚执政，他在不久前的大选中依靠打民族主义牌并批评中国获胜。在俄蒙开始联合军演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与巴特图勒嘎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世界柔道比赛上首次会晤，双方强调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合作。俄罗斯也将成为巴特图勒嘎执政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这位蒙古新总统将参加下个月初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召开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并与普京总统再次高峰会晤。巴特图勒嘎还将会会晤参加会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领导人安倍。蒙古总统外交事务助理最近表示，在密切同俄罗斯关系的同时，蒙古仍然重视同另外一个邻国中国的关系，蒙古也将继续加强同第三邻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学者张莹莹失踪到现在已经80多天了，嫌疑人在星期二在第四次的时候出庭，法官在庭上宣布审判日期延后到明年2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采访张莹莹家属的代理律师王志东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王志东律师表示，由于张莹莹失踪案的证据数量相当巨大，辩方和检方联合要求法庭延后审判日期，来取得更多整理与分析证据的时间，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辩方目前也还在等候检方将更多证据，例如检验报告等交给辩方。而另一个延后庭审的原因是，检方已经表明有足够的信心，依据新的证据对被告提出追加起诉。如果成立，嫌疑人需要经过新一轮的提审，由大陪审团决定是否以新的罪名起诉。嫌疑人目前被以绑架罪起诉，这个罪名的最高刑责是终身监禁。一起来听听王志东律师怎么说。
我们的判断是追加起诉的罪名会是绑架致死。在美国联邦的刑事法律当中，如果是绑架致死的话，最高的刑罚呢是死刑。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个程序呢必须要报美国联邦司法部，最后由司法部长做出这方面的决定，而这个过程也需要检方和辩方共同到司法部要 argue 这个 case 在司法部长面前，这些呢都需要时间。
王志东表示，法官已经表明明年2月27日的审判日期将不再推迟，并为此案预留了3个星期的审判时间。而在追加起诉之后，需要通过司法部长的程序，必须在今年的12月15日之前完成。王志东相信检方会向嫌疑人寻求死刑，而嫌疑人如果希望通过变诉交易，也就是以交代张莹莹的下落来换取法官的从轻发落，那么他必须要把握未来的1-2个月的时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王志东引述张莹莹家属对审判延后的看法。
家人呢多少有些意外，就是这个案子的审理会拖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同时呢家人也经过解释理解和了解程序上的这些作业就需要这样操作啊，那么家人怎么说呢，一方面非常焦虑，另外一方面也理解和接受啊美国的这个司法程序的这种现实。
张莹莹失踪至今81天，此案除了受到海内外华人关注之外，伊利诺伊大学校方、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也将破案视为首要任务，悬赏破案线索的奖金也上升到了5万美元。张莹莹的家属表示，在找到张莹莹之前，他们不会离开美国。他的父亲也向白宫寄出了请愿信，请总统川普动用联邦执法与调查资源协助寻找女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山巅案的最新发展，最近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再次的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当局给刘飞跃加控一项最高可被判无期的罪名感到关注。同时，刘飞跃的律师在会见后表示，近期会向检察院提交不起诉意见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近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表示，2016年12月被湖北随州当局以山巅罪批捕的刘飞跃，近期被加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而一旦被定罪则可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声明表示，刘飞跃的律师确认，公安直到8月11日仍在看守所提审刘飞跃，而当时已是该案被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阶段，在8月8日结束后的第三天。律师批评当局此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限制在1个月内完成补充侦查的规定。律师强调， 大部分针对刘飞跃的案件材料，与他公开及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的个人意见有关。国际特赦的声明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飞跃，因为他仅仅是出于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拘押。同时，据民生观察网站消息，刘飞跃的律师燕新和文东海8月25日到湖北随州市检察院复制了刘飞跃案的四本补充侦查卷，下午在随州市看守所会见到刘飞跃。燕新表示，刘飞跃认为被加控新罪名非常荒唐，表示不能认可，坚持自己无罪的立场。而燕新律师也认为，从法律方面分析，刘飞跃的行为从主观客观方面都不可能构成控罪，近期会向检察院提交律师的不起诉意见。据悉，刘飞跃目前身体和精神都非常不错，称自己心态良好，可以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让家人和外界放心。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亚洲部研究员王松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飞跃创办的民生观察是非常可靠的维权网站，主要提供维权信息，都是些公开的材料，是合法的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他说，
这两个罪名呢，基本上就是强加上去无需有的那些罪名。那当然我们也是非常担心呢，在现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高压的那个情况下面呢，刘先生可能会受到重判，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个案。因为他呢就跟黄奇先生一样，在国内呢是为人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没有了他们的话，我们对于国内的那个人权的情况呢可能就会越来越不理解。
今年47岁的刘飞跃曾任教师，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以来，每逢敏感时期都会受到以维稳为目的的威胁，甚至非法拘禁。2016年11月18日被随州市公安局刑拘，一个多月后被以涉嫌煽颠罪逮捕，案件多次延期后，2017年5月23日起诉到检察院。检察院7月8日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一个月，8月8日随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终结，再次移送检察院并加控罪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个大陪审团对19个人提出起诉，其中包括15名土耳其安全官员。这些人都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5月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在当时发生了一次肢体冲突事件有关。星期二宣布的诉状说，这些被告的罪名是在土耳其大使官邸外头袭击和平抗议者。这19个人都被控阴谋暴力犯罪。这个罪名的最高刑期是15年，其中一些被告还面临使用致命武器殴打的指控。其中16名被告在6月份就已经被起诉，星期二起诉的对象增加了3名土耳其保安官员。这一起肢体冲突事件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川普后发生的，让本来已经紧张的美土关系雪上加霜。而这起肢体冲突事件是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在报道时所报道出来的全球独家新闻，被各界还有美国已经全世界的媒体多加引用。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他把阿片危机称为是美国的头号致命问题。塞申斯说，应该对这个危机需要一种综合性的解药来应对。塞森斯是在威斯康星州格林湾举办的全国药物濒危儿童联盟会议上讲这个话的。他向与会者表示感谢，赞扬他们致力于宣传阿片危机对儿童的影响。他说，解决方案中有3个方面至关重要，也就是预防、执行和治疗。 他还说，他跟国务卿蒂勒森、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等高级官员一天前开会了，讨论哪一些预防措施的问题。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请您继续锁定收听。